区域中保险专助理，待遇优，福利佳，有医疗保险，中文英文流利，懂电脑操作，传真履历到408-996-8400 408-996-8400，或者 email 到 ycj99@msn.com。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大众口味，厨师精品，小巧分量足，炒蒸焖煮。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中餐名店，大厨小炒与您家人温馨常伴，尽享美食。地址：三藩市 Oakland 走东580，在 Strawbridge 出口出转入 Castro Valley 就到了。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是海港城酒楼承办大型宴会，中山特色一桶鸡、盐水浸菜、肉感金沙蟹、港色茶室、精致点心、大型免费泊车场。海港城酒楼三藩市普托拉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eights 购物广场里，415-282-8883，415-282-8883。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周二赵慧娟会客室。用精彩人生台上台下幕前幕后都不足以形容今天的特别来宾。那我个人在跟今天特别来宾我们私底下谈的时候，我觉得我最佩服他的地方哦，是慧眼识人。那他更能够一再攀越人生的高峰。我们也知道，如果说不是健康上面亮起红灯，今天我相信我们没有办法请到他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想先为听众朋友很快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哦，台湾名制作人叶天健先生。
慧娟你好。
还有我们的湾区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湾区著名歌唱家，也是名歌唱老师邵孔川邵老师。
赵慧娟你好。
Yeah. OK， 我想真的很难用一言以蔽之哈来形容叶大哥，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说应该把他定位在老中青或者是哪一个年代。然后呢，让叶大哥纵横游走台湾电视节目40多年了，从1971年大概到现在，那跨越音乐综艺节目。那这一次碰到叶大哥，我才知道，其实叶大哥还开创了台湾现在非常流行的这种所谓的访谈性节目，还有新闻性节目的先河。我想我们在谈的时候，就我会知道说每一部分每一段都非常精彩。我相信大家也都会觉得说哇哇哇，可是真的不知道说我们应该从哪个部分切入哦。我想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人的问题哦，就是说假如我今天待会提到的这些人物，我相信大家都认识，譬如说这些都是台湾的名人或者是台湾的明星。那像是从电视节目，从叶大哥制作的电视节目里面走红的，像是黄莺莺、陈淑华、费玉清、张艾嘉、陶大伟、孙悦，我想这些明星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当时其实叶大哥也有另外一个叫迪斯角夜总会，那那个时候是一个舞台，所以在舞台上面呢又有另外一批很耀眼的明星，大家其实也都知道的，像是邓丽君、欧阳菲菲、刘文正、崔台清、高凌风。那高凌风好像是跨越两个部分了，真的来讲数也数不完。我想我们现在很快请叶大哥跟我们谈一下。我印象中就是叶大哥第一次谈到那个费玉清，就第一天费玉清来找你的时候是穿的那个卡其布的 的衣服哦。
那时候我在做迪士角夜总会，
嗯，
那他因为他姐姐是费贞玲嘛，
嗯，
那他那个时候刚刚好是高中刚毕业，那等着要去当兵，
嗯哼，
所以费贞玲那时候在我的夜总会唱，所以费贞玲就来跟我说他有个弟弟很会唱歌，那他说其实是不是可以来这边练习一下，那我说好啊，你叫他来试唱一下，一听我就觉得他唱得很好，那我就说就叫他每天来，那他每次来的是就穿一个制服，高中生的制服，然后就来唱，大概唱了我想有两个月吧，两个多月，然后就去当兵了。那这是我跟他的一段这个东西，那就是之后就是他当兵回来以后，就是刘家昌帮他做了一些歌，然后他就开始红起来。那这个后面就是他自己的努力，其实只不过是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这么一段缘分，就是，
不过就说你那时候一听到他的声音，你会觉得说他其实是将来绝对不是池中之物嘛，他的声音，
yeah, 就是感觉上就是说他的声音很吸引我了，对，所以我会让他在那边唱，因为那个时候的迪士角夜总会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基本上我个人在选就是来登台的歌星上面我比较严格，就是我一定要我认为是可以的，他们才会让他们来，而不是那个，所以也是那个时候是等于说是一个水准嘛，这样子。
那像黄莺莺呢，
黄莺大概更也就是等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这个是那个希尔顿夜总会啊，还有美军俱乐部唱歌。
那时候他在唱英文歌吗？
他跟 Billy 啊，还有苏瑞那时候叫 Julie 嘛，他们都是那个
年代
都是在那边唱歌。那时候他就是以唱英文歌为主了。可是那时候我就认识他，然后我在中视做的大概第四个节目嘛，叫拍谱。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拍谱，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英文就是 pop 的，就是 pop music，那就是以西洋歌曲为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找他，还有那个以前当那个时候张仲文一个很有名的老牌影星，他的儿子叫李大伟，他们两个来主持的，那是专门介绍西洋歌曲，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找了黄莺莺来做在那个派普的节目里面做西洋歌曲，那邵老师那时候
也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
班底之一。
所以我知道就是说派普好像真的是捧红了非常非常多，后来到现在为止很多的歌星其实还是从那个节目出来的哈。那像那个陶大伟，陶大伟，我想也许年轻一代的朋友可能不熟，但是我想稍微有一些些就中到老年，其实对陶大伟印象很深刻。
年轻人就对他儿子比较熟，
对陶喆。
那个陶大伟是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所以我们很早就认识。那后来我在中视当初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就找了他，然后跟张艾嘉，还有当时还有一个新人叫做江磊，那他们三个人主持一个节目叫做《星光夜雨》。那个时候他们三个人一起主持，那后来陶大伟主持一段时间他就要到美国来，然后就在美国画迪士尼的卡通，所以那个节目后来也就停掉了。那这个也是这个《星光夜雨》这个节目也是等于说我那个时候就是等于说陶大伟啊、张艾嘉跟江磊都是第一次主持，
所以也是把他们三个人就是带出来的哈。
那后来就是陶大伟到美国去了，那张艾嘉那时候就被嘉禾发掘，然后就到香港去拍电影，这样子
非常有趣。那像那个我们刚有谈到，就是说其实在台湾当时哦，就是有所谓的那种歌厅，对不对？歌厅其实跟我们现在想象的好像有蛮大距离，但是那个时候像欧阳菲菲啊、刘文正、崔台金，其实那时候都是在歌厅唱。
对，
那是什么样？
其实就是说我回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台湾当时只有歌厅，所谓的歌厅就是像立声那歌厅啊、日新歌厅啊、台中的联美啊歌厅那种。那时候的歌厅就是一排一排的椅子，木桌的椅子，然后有一个洞。然后
放
一杯茶进去，然后观众就坐一排一排看，然后上面有舞台，那歌星就一个个轮流上去唱。 那时候因为我要做电视的综艺节目，所以我就要必须要这个就是说去发掘一些人才，所以我就去、嗯、然后去丽笙歌厅的时候，那时候就看到欧阳菲菲在那台上唱、
嗯、
那后来我想要找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日本找去，然后他就到日本去发展了。
哦，所以后来就红回来，从日本红回来、嗯嗯、好，我想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很快回到节目现场。
中国第一养生术，最神效最便捷的男性练功方法，九阳神功，融合儒道佛医各门各派的精华结晶而成，神奇疗效，效果显著，只需一个月，保证胜过学习一般气功三五年。请来听听无数病患的见证，看看创世界最高纪录的表演，仅此两场，请勿错过。第一场本周六在 Cemetery， 第二场本周日在 New Peters 城市广场内，详情请看世界日报。订座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由 AHSA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尊爵舞蹈艺术学院主办，乐趣之家、品杂志、北美新浪网、嘉讯集团、太子行赞助的第一届尊爵杯舞蹈比赛奇英舞蹈大赛将于5月19日在 Fremont Bravo Dancing Studio 举行。尊爵舞蹈比赛种类分为师生组、业余组、排舞及冠军杯四大类。单项比赛分为 Cha Cha、Rumba、Waltz、Tango、Foxtrot、Merengue、Bachata、Salsa、Hustle、WC Swing、EC Swing、NC Two Step、Chinese Tango、Chinese Jitterbug， 共14种舞。透过奇英舞蹈比赛，让热爱舞蹈运动的奇英长辈们再次享受自我竞赛、自我挑战的生活乐趣。在只重参与不重名次、只重过程不重结果的心情下，重拾生命的火焰，舞出自信人生。广告赞助请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预知比赛详情请电510-252-9988，510-252-9988，或上网 www.bubbledancestudio.us。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欢迎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来宾啊，叶天健叶大哥，然后邵孔山邵老师。那刚刚我们讲说，叶大哥捧红了蛮多的歌星，但是叶大哥很谦虚，他刚刚跟我讲，他要解释一下，其实不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哈。
没有，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这些歌星，这些人多少跟我有些关系，可是不见得都是我捧红。我觉得他们最主要，他们自己的努力是最重要，让他们能够至今还大家都知道他们。可是当初有一部分人的确是经由我的节目，然后让观众认识到他们。然后可是他们往后都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去发展的。我想我不愿意这么邀这么大的功，就是。
不过我的了解，那像在湾区，我也接触很多的朋友，其实感触蛮深刻的哈、哦。就说第一个，当然是你有这个天分，但是呢，当你有天分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发掘？所以真的是需要一个伯乐能够看得到。那另外一个我也同意，因为就是说我还发觉到说很多人，也许他也有这个天分，你也给了他舞台，但是很多人可能自己还要推，说哎呀我不行啦，哎呀我不要有压力啦，哎呀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真正能够成功站到舞台上，站在荧光幕前，被到现在为止被这么多人接受，其实真的来讲，不管是他自己花了多少心思，花了多少努力，这些都是必要的一个功课。但是真的很重要的一点哦，需要有一个伯乐能够点出来 否则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也都认为说，哎，我很棒，我唱歌很棒，我表演很有天分，但是谁能够真的看到那一个点然后把你挖掘出来、所以我想这个是我的看法。
对啊，可是就是说像这个的话，比如说黄莺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说他因为我跟他认识很久是吧，那就是说等于说他，我有我的节目，然后他主持他唱歌、可是他自己本身他非常要求的非常严格，他对录音了什么东西他是一丝不苟的，那就是说这也是就是他努力成功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说当初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些方面我就是完全是很认真的在去做，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有蛮多就是说我想大家最近都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触哦，好像巨星都不在了，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的巨星其实还是那个年代的巨星，因为年轻的歌星里面你真的很难被就是掏金这样子掏剩下来，因为我相信其实年轻人有些时候对自己的要求跟努力其实还是有欠缺。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叶大哥应该是感触非常深的、那其实我们刚有谈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舞台的部分，那叶大哥提到说当时台湾有所谓的歌厅，那那个歌厅听起来真的好像我们都很难想象，就是说一个小板凳放一杯的饮料然后去听，所以那个时候在就是您第一次在见到欧阳菲菲之后，你对那个时候的歌厅你有自己有什么想法？
没有，那时候就是自己在做电视节目嘛，那后来我就觉得说要去发掘，要去看一个歌星一定要到这样的场所嘛，那因为我本身在南加大念书嘛，那时候常常有机会就去拉斯维加斯，那个时候其实拉斯维加斯已经有很多大牌的秀都在，譬如说 Engelbert Humperdinck 那个 Tom Jones 啊 Elvis Presley 这猫王这些都在那边唱，所以那个时候的拉斯维加斯的那种作秀的环境，那就是我觉得蛮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那时候刚好有个机会就是说台北的第一饭店二楼有个第四角夜总会，那他们刚好做的不是很好，那所以我后来我就想就去接这个生意，就说等于做一个夜总会形态的，那因为刚好我也是在从事电视，那也认识很多歌手，那时候也跟中视的乐队合作，所以等于说这个夜总会等于是很顺理成章的就推出来，那对于当时台湾来讲因为没有这样的娱乐，所以一推出来以后就非常的轰动，因为几乎是大家觉得是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这个也让我想到最近我常常来美国啊，看我女儿，看我孙子，那我总觉得在台湾好像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在美国好像入夜以后好像可能
没地方可以去，
可能年轻人有些夜店可以去走了是吧，可是真正可以有一些 entertainment 的东西啊可以享受的好像比较少，其实这个也是可以，
我们可以思考
的一个方向，可以去想想的。
邵老师，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呀，不过确实来讲，尤其我想，可能洛杉矶比这边稍微好一些哦。但是这一边真的是很奇怪，就是说大家好像每天累了，然后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动力。那我想，我记得我看了一个新闻，他们说，大陆湖南在最近有没有就说譬如说一个人他的人工一个月是1700块好了，但他们花在就是去这种晚上去看那个夜店休闲的这样子，他可以花到差不多1500块，所以说就说他们是认为说其实这是一个有些时候是你 relax 一个方式，
对，
那其实迪斯角我知道，就是说我们那天谈了迪斯角，当时其实真的许多许多非常有名的歌星其实当时都是从迪斯角再唱出来的，
对，那个比如说像其实像唱开场的话，就是现在的杨凡啊，曾秀珍啊，吴秀珠啊，这些都是那时候都是，不过吴秀珠那时候就已经还算蛮红的了，所以就是夜总会的形态就是说可以发掘到很多的新人，那时候也就是经由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我可以用在电视上面，
不过也是因为经由这样子，事实上也是把台湾的一个歌唱文化其实也带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刚刚也谈到了所谓的红包场嘛，对不对，那像后来在华视也有一些节目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它反而变成了说无形当中好像是改变了台湾的某一些的一个文化，所以我刚一直在讲说那个叶大哥实在是很厉害，因为他会一直引领一个先河然后去做一些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刚有谈到陶大伟，谈到陶大伟其实我们就不能不谈到一个他们那时候 一起合作的一个叫小人物狂想曲。那小人物狂想曲其实很有趣哦，因为当年是陶大伟、孙悦和夏玲玲一起主持的。然后我想这个节目本身来讲，它有它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些 background 的故事啊，我们请叶大跟大家分享。
没有，就是因为我跟陶大伟是很好的朋友，那然后他那个时候后来在美国我们碰到，那他就说他画卡通画得很厌了，那他很想回台湾去发展。那时候刚好我在台湾做节目，那我说好，那我来帮你设计一些东西。那然后同时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台视碰到孙悦，孙悦那时候多半都跟张小燕一起合作，他们在那个什么百家里主持一个节目里面有一几段短剧的演出。那时候他看到我做的节目以后，他就自己来自我介绍跟我认识，他说他很想跟我合作。所以刚好那个时候陶大伟回来，所以就变成陶大伟跟孙悦，我就找他们合作做了一个叫异想天开的节目，就是有关这种就是有一些短剧啊，有一些唱歌啊这些东西的。那后来因为他们拍戏的关系又认识夏玲玲，那所以就有他有三，我们就有了一个构想，就是这三个人如果是做一个这种小人物狂想曲，类似这种，就是狂想曲的意思就是比较生活上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那你可以用舞蹈来表现，也可以用短剧的方式，也可以用歌唱的方式来表现，可是他最终目的就是引君一笑，让你有一点深情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到要做这样的节目，可是当那个时候台湾的电视的环境就是说，你并不是说你想做什么节目就可以做的，那时候一些电视台都是，现在也是一样了，都是以广告为主。所以他们在考虑我送了这个 proposal 以后，他们在考虑这个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应该没什么广告市场的。那可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节目应该是很不错的，所以我就极力去跟台视争取。那我最后争取到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开始只做一集，就是当特别节目，就是过年的时候播出。那时候终于他们同意了。那时候业务还认为说这个一定没有
赔钱
卖不掉的。可是结果一播出以后收视率非常好，所以接着就台视就让我们一做一季，就是13集这样。所以整个这个节目一共做了14集。那可是在当初来讲，对于台湾的观众来讲，是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而且后来也就是第一集做完以后，就第二年的金钟奖就拿到最佳综艺节目。
不过为什么只做了14集？就说之后难道说没有考虑说再做第二季吗？
因为我本身做节目的话，是我的要求比较严格，那所以我就是我也比较敢花钱啊，那就是说做到真的我希望做到的那个效果，也许跟我的星座有关系啊，我是处女座所以我是比较要求完美的。所以就是说那时候做的时候，就是等于说因为电视台的经费还是很有限，那他们做了14集以后，在做的第二集第三集的时候，已经电影公司来找他们拍电影了，
已经红了。
那个时候他们主持我一集的节目是拿10000块台币，这个是30几年前、那可是电影公司找他们来拍戏，我记得陶大伟第一部戏去拍的时候就已经是50万台币了，
哇，
是吧？所以这个差别太大了，是吧？所以十三集做完以后，虽然后面这个13集那时候台视已经给他们30000块一集了，那可是等到台视要再想再续约的时候，甚至于出到10万块一集，这是35年以前了，是吧？那个时候那他们都不愿意再做了，因为这个节目做起来很累，那因为很花时间，然后我们常那个时候没有所谓劳基法的规定，所以我们常常是录影是从白天录到晚上通宵这样搞。
Yeah, 然后我记得我看了一些片段呢，就是说大家的服装，有没有每一个短剧，虽然是短剧，但是你可以看到非常用心，就是每一个东西其实
像他们的服装，他们的那个大的鞋子都是那个时候都是特别去定做的，那时候一双鞋子就要4000-5000块。
哇，在那个时候
去天母一家专门做外国人的鞋子的店。
所以我就说叶大哥事实上是真的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人或者说一件事情要成功，其实真的很多的努力是必须要花下去的。好，那我想我们再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很快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房屋市场开始活络，最近在 South San Jose 卖房子，收到 multiple offer，
资深房地产经纪人 Juliana 李文刚帮屋主陈太太卖掉了他的房子，现在请陈太太谈一下他的卖房经验。
Juliana 对市场很了解，做事非常有效率，一个礼拜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因为是 multiple offer， 所以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是李文，想卖屋时请和我联系650-857-1000。
这个住宅区变化可大了，从前我不能在这里住，现在联邦公平住屋法禁止居民因为种族、肤色、祖籍、宗教、性别或是家庭状况以及残障等因素而受到歧视。联络 HUD 可拨打1-800-669-9777。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Zhu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Zhu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弃婴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908-08831-8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ju.com。
欢迎回到周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然后我想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叶天健叶先生，那还有邵老师。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透过叶大哥的慧眼识人，所以呢挖掘出当初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大歌星哦。那其中当然我想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就是今天也在节目现场的邵老师。邵老师真的在湾区好像我走到哪里去只要人家看到他都会说哎呀邵老师你好。那其实当初邵老师我知道你的就是最早开始出来唱歌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叶大哥的拍谱，对不对？
对，其实我是在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1970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组一个很小的二重唱的乐团叫 You and Me， 我们唱很多都是英文的民谣歌曲。然后有一次我们是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全省的大专院校经常演出，就是他们说校际的一种交换的一种演创团体的一种一种课外活动，所以我们经常在别的学校演出。那我记得那个大一下学期有一次演，好像在台大唱完以后，那个叶天健那他就来找我们说有没有兴趣上电视，是吧？我们那时候是完全不懂什么叫做电视的现场，所以他就带着我们去，他就开始
录音，
哎，先从录音，然后在这个摄影棚就对嘴。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大概是大一下学期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就变成经常在电视上演出，差不多每礼拜都有一次到两次，主要都是就是在上这个叶天健制作的节目。那第一个节目我还记得是叫做拍谱。
对，那我想那天其实邵老师有讲说，其实那个时候你们也并不了解什么叫成名，什么叫走红嘛，对不对？只是觉得说好像也像上班一样，就是去这个节目里面录音然后回来。那所以有一次你说你拿着吉他上公车的时候，然后有一段其实蛮有趣的一段故事哦。
对，我们那时候根本是只是为了说兴趣，然后唱他的英文歌我们觉得很好玩。而且我们去参加演唱会有那么多人拍手，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那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为了要做往什么成名方向去发展，完全没有这个意思。那只一直到有一次我拿着吉他上公车的时候，发现 全车人都在拍手，那我回头往旁边看看，没有一个我认识的知名的演员脸，然后才发现有一个人小朋友跑来跟我讲，他说你们昨天唱在电视上唱的很好啊什么的，好像这个，然后我才发现他们是对着我在拍手，那时才知道那个什么叫做成名跟成名的感觉。
呀，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就说，反而你没有真的很想去追求一些事情，当你今天机缘巧合到了，你也努力够了，它就会出现了。那其实另外一个，当然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说，当初其实橄榄树现在齐豫唱红的这首歌，跟后来殷正洋唱红的叫《阳光大道》，其实当时这两首歌都是写给邵老师的哈。
因为那时候经常在电视上露脸唱歌哈，然后呢，李泰祥是我那时候在做音乐兵的时候，我是拉小提琴，在国防部师范乐队，因为从小是学小提琴，那么他就发现我们的声音蛮好的，所以他那时候李泰祥刚从美国学完这个作曲。到台湾是他在华华广告公司是当时的最有名气的一个广告音乐商业音乐的作曲家，所以他就透过他弟弟来找到我们说啊，我们来帮他做一些广告歌曲，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经常在电视节目上露脸的关系，所以他后来就是他发现说做广告也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事业，所以他自己也想说写一些歌曲，那时候就开始民谣，最早期的中国我们叫做校园歌曲。
校园啊。
所以那时候他在，我记得是1977年，他的6月份，他告诉我说，你最好明天早上起来练练音阶，因为我们录音之后呢，你音唱不准，我们要重录哈，很浪费这个经费。所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所以他跟我讲说，因为年底啊，新格公司要做第一张那个国语的那个唱片，那时候还是唱片，所以他是，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说你要录什么歌呢？那时候我们都是流行唱英文歌曲，所以他就叫我到他家里面去，他用吉他弹了很简单的两首歌，第一首就是阳光大道，第二首就是橄榄树。后来，可是当年我就离开台湾，移民到美国了。我记得隔了差不多不到一年，我就听到台湾的歌曲这两首，第一首《阳光大道》就是被这个殷正洋给唱红了，那《橄榄树》就变成齐豫的成名曲。
成名曲，对，那其实，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哎，很后悔那个时候没有唱？因为假如那个时候是这两首歌都是从你唱出来的话，那你现在不得了了，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也没有，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也没有什么好觉得后悔的，因为，有人生已经有过那几年，我记得几乎有5年到6年都是在这种很快的日子中度过，还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成名，就觉得自己觉得很有兴趣这样。那过得蛮，这个整个人生那时候那觉得人生过得蛮充实的。我记得是早上起来就准备去录音室录广告，那下午有时候教学生弹吉他唱民谣，那晚上就有时候唱音乐餐厅啊什么的。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上一次到两次像叶天健的电视节目，所以觉得蛮充实的。但那段时间也过了，也算是也相当一段时间，所以我也觉得很满足。
不，有没有曾经想过说会不会后悔当时其实没有选择继续留在台湾发展？因为我那天听叶大哥在讲说，他那时候其实一直鼓励你留下来，但是你还是选择了
他那个时候一直，因为而且主要刚刚提到，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从小是被我父亲带着一直要学音乐，那么他那个时候叶先健做的节目有一个叫《往日情怀》。那时候他叫我留下来，因为那时候节目主要是请很多演戏就是怎么讲，就演员呢，演艺人员来参加节目，利用他们的知名度了哈，可以吸收多，可以那个增加一些收视率。可是他们多半都是不是歌星，所以他那时候需要一个比较有音乐的基础的人，能够在沟通于这个乐团，
教他们唱歌，
跟那个歌星他们中间做一个桥梁，而且带着他们什么时候起音啊，音应该多唱，音怎么咬字吐字啊，各种呼吸的方法啦，所以那时候他是叶天健是希望说我留在台湾应该有很好的发展，除了能够唱以外，也可以教。 所以他确实是有鼓励我。可是你只要知道这是命运的安排，因为是移民的，美国的移民他是有一个期限的，我就非得来美国不可。
就我那天有听到说，好像有些像葛雷，对不对？他其实连开始什么时候要开始唱，他都抓不到，所以要跟你讲啊，你开始唱的时候就捏我手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唱。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他完全，尤其他音也抓不准，我都必须在他耳朵旁边告诉他这句是这个音是多高，然后他节拍抓不清楚，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乐队什么时候他应该进来。
他现在要听到，他一定不会承认。
他现在当然不会承认。他后来也变得蛮有名的，他也出了他个人的 CD， 我记得。
所以但是就是每个人其实走过来这条路蛮有趣的，但是你刚谈到那个就很有趣哦。现在在美国，其实或者应该讲说全世界，因为大家都在抄袭的一个节目 Dancing with the Star， 其实好像的 idea。其实你在当时那往日情话里面是 same idea 哈，就说找一些像 Dancing with Star， 他们其实这些 star 不会跳舞，可是呢让他们去，让他们等于是发挥另外一个。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我对叶大哥很佩服的，就是他的那个，你知道那个脑筋啊，永远会走在很前端，很前端。
没有了，我觉得做电视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创意为主了，就是说要你要做出来的东西是观众没有看过的，没有见到过的。那这样子的话对他们才有吸引力，
对吧？对，可是创意真的，你说怎么去找到那个创意的那个原始点，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因为它很怎么讲，很难去具体化，对不对？你抓到的就抓到，抓不到它其实永远是空间。
所以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有点像神经病一样的，就是当我想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一定要马上拿纸拿笔记下来。如果你那个创意那个时候你想到，你当时不继续发挥下去的话，就不见了，你不会再想也想不起来。所以就是说，创意这个东西是你，也许你看到一个东西，或者是你看到一件事情，或者看到一个人，会引起你有一些特殊的想法。那你把这个特殊想法把它，从电视的观点去制作的观点去想的时候，那时候就可以，那就可以把这个创意变成一个电视的节目。所以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对，但是蛮难的，说真的。所以你看，像现在很多的节目，后来我也知道说，台湾中间有一段时间，很多节目就抄袭日本的，对不对？日本的 copy 过来，或者说大家其实只是怎么讲，一直炒冷饭嘛。那所以蛮有趣，就说那个时候真的可以看得到说，在当时为什么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巨星，留下了这么多好的节目哦。那其实邵老师在说，你从歌星转成当成歌唱老师，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感觉？
哦，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个人后来主要是我是因为这个是主修是还是物理系，我是物理是我的真正的主业。后来我也从事这个声学及光学的研究，在美国的大公司里面做了很久的就是 research physicist。然后呢，我就变成说慢慢就调整我的思路。我们学就是学。以唱歌来讲的话，我是不光是只是要得到一个好像模仿某一个歌星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这个把某些歌给唱熟或者唱对，那我慢慢就变成就对这个发声跟歌唱这个原理方面产生很浓厚的兴趣。然后我就发现说，当我把因为我自己也为了追求更完美的演唱，我就不断地去找能够找到最尽可能最好的老师，像旧金山音乐院的老师啦，哈，各方面那个只要能够有让我觉得可以进步的，我大概都会去问。说我自己找过十几个老师，那然后慢慢我就往这个发声的方法方面，做深入研究，所以我就开始对教学也产生兴趣。因为发现说一旦我找到一些方法以后，我只要可以告诉别人你怎么样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把歌给唱好，音可以唱准，气可以唱得很长很平稳，然后还可以发掘自己一些特别的特色，所以我发现其实是都有很好的，都有很可以讲得很清楚的一些方法。当一旦我发现这些越来越对我来讲，我自己越看得越明朗以后，我发现哎，我为什么不可以告诉别人怎么做。然后我就开始在1996年开始开班，那时候就有些学生就已经给我了一些反应，说我教的不是只是教他们唱会一首 某一首歌，把拍子唱准、音唱准，而是告诉他如何发掘他自己的天赋、天分，那就是一些发声的方法，比如说呼吸啦、姿势啦，哈，怎么样用肚子，不要用喉咙啦，种种的这些方法，就变成说，他们觉得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追寻，就不会说哦，我是一个。不能唱歌的人呢、啊，就会他慢慢就发现，他也是可以唱得很好，也很可以自己发现自己的特色。
嗯哼，
所以我发现这样对我来讲，我的贡献好像比较大一点。
那在你就说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教学生涯里面，有没有觉得说有教不成的学生？
应该讲。整体来讲应该没有说教，所以就看你怎么样定义成功与失败哈。如果一个人可以透过我们发声的方法能够发出感情的影响别人，我就认为那是已经是很成功了。
所以不用太担心说
对
我可能唱不好。
原理来讲是只要能够把中文讲清楚来讲哈，他就不能说是五音不全，因为我们中文的四声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OK， 那我想其实今天听众朋友假如非常有兴趣想要跟邵老师学习唱歌的话，可以打电话邵老师的电话510-386-9080 510-386-9080直接跟邵老师联络。好，那我想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回到节目现场。
Daddy， 我今年拿到好多红包，可以带我去买玩具吗？
这样吧，宝宝，我们先坐下来一起计划如何使用这笔钱。
孩子升学计划、个人退休规划，保障家人的幸福及未来。雷端健 Daniel Loy 资深理财顾问，专业角度，真诚出发。咨询电话408-329-7549。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朱百忠中医师，医痔疮不用开刀，不用吃药，痔疮自然脱落，一个疗程搞定，成功率100%，绝对安全。诊所位于乌伦华埠十街320号二楼222室，预约电话510-225-8685，510-225-8685。
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那我想刚刚邵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就是说他这一路从歌星到老师，然后到现在在教学，那这些的一个心路历程，那真的是有兴趣想要学唱歌的人不用害怕， OK， 可以打电话给邵老师。我再重复一次，邵老师的电话是510-386-9080，欢迎大家跟邵老师联络。那我想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横看成岭侧成峰，那真的我很想知道，就是说叶大哥在人生这么丰富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世人的那一个真正的关键点在哪里？
我想直觉吧，第一眼的直觉最重要吧。就是我觉得艺人大概就是说你一眼看上去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一个艺人，我的感觉是这样。另外就是当然要看他的才艺，如果是比如说他是歌星的话，那他的歌艺究竟好不好，是吧？那演员的话就是他是不是真的能演戏，所以就是那另外一个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才貌外貌，对吧？所以这些东西我想就是其实严格讲起来 either you got it or you don't， 就是说 就是你有我觉得大部分是天生就是这样子的、
嗯、
那当然还要靠后天的努力、
嗯、不过像我们一般我们会认为说譬如说有些人我们讲有些人喜欢像我很喜欢黑色对不对有些人喜欢红色有些人喜欢白色
嗯
可是当你今天在看的时候就说这个艺人对不对也许你喜欢的型那你怎么样断定说他是一般观众也会喜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当初在拍普或者是 even 这些大明星哦每一个人其实他的型都不见得完全相同
嗯
所以你的那个直觉跟选择的其实蛮有趣的哦
其实像拍普的话最主要是就是他是西洋歌曲了啊那所以就是说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唱出来的那个我觉得唱歌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个人的特色然后一个味道、
嗯、
那个把那个味道唱出来、
嗯、
那当然西洋歌曲更重要的是一个你英文本身的发音一定要很好、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想可能也许我的耳朵比较灵吧就是说我听的话我一听大部分大概我可以知道这个人我会觉得这个人有没有那个所以比如说很好玩现在台湾也我住在台湾嘛那现在台湾现在也有 American Idol 他们也是同步播、
嗯、
是吧所以我最近也在看 American Idol 那台湾也有很多选秀的节目比如说超级偶像啦星光大道啦什么、
嗯、
那平常我看这种节目我喜欢看就是说我看的时候我就看这个人唱那我第一次听他然后我就会跟我旁边的人讲我说哎，这个人将来可能是冠军这个人有希望这个人会不会过关、
嗯、
那等于说一方面也是 test 一下我跟那个节目的评审的这个观点是不是一样当然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嗯、
可是我想大致上都会差不多、
嗯、
对吧所以就是说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敏锐一点的就是看人的角度上的
不那个像前一阵子我想其实大家就有个感觉前一阵大家都说丑人当道对不对像主持人吴宗宪啊张飞啦、啊、好像都并不是说是像以前我们看到就说有气质或者他有内涵而是说今天乱七八糟的他就啪一下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就红起来了那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变化当中叶大哥你自己本身你怎么看待台湾的这个综艺节目的生态
没有其实像当初孙悦来讲的话是吧他常常自己开玩笑啊、嗯、他说连他的小孩都觉得他是丑的
对
是吧可是问题是当他演戏的时候尤其当他演喜剧的时候他的那表达出来的味道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嗯、
我常常跟很多人讲我说中国人讲说演员啊就然后演戏、
嗯、
那其实这个字其实往往会给这个人本身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很多我们看到的一般很多比如说我不太欣赏的戏剧啊或者是短剧的演出都是他们在演一个角色
嗯哼
就是演一个当你去演一个角色或者是你深入去就是体会这个角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像孙悦的演出的时候当他演一个短剧他演一个小人物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小人物的化身而不是看到是他在演一个小人物、
嗯嗯
所以这个差别就是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差别点
嗯哼那所以说像其实现在非常流行所谓的那种模仿剧他们事实上只是在模仿一个东西所以演那个东西并没有真正把那个特色表现出来
对所以就是说像模仿的东西的话除非就是说他能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的话就是有些模仿的也不错就是说至少他可以就是说以前都是模仿比较局限于一两个角色
嗯哼
那现在的一般的模仿的演员比较红的他多半是他就很多个角色那他如果能够同时演绎不同的角色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你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观众会相信他就是那个人的化身的感觉
嗯哼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就是说当今天其实好像真正要成为说这种巨星级的人物他其实有他自己很清楚他自己的特色哦
这个一定要有就像我刚刚讲说黄莺莺的话他完全知道他自己要什么是的所以他在选择歌曲上面他有他自己的坚持可是当然他也会听别人的意见、
嗯、
可是他会折中起来以后做一个选择
嗯 嗯，所以我知道蛮多人喜欢去希望也是说希望要成名，或是好像这个礼拜上一个礼拜六才有一个这边也是一个选秀的一个节目嘛，那其实蛮多人都在希望自己能够踏上那一步，但是我想我们并不是真的很清楚你自己要什么，所以在找寻或者在各个方面，有的时候你走岔路可能就永远找不到你真的的那条路哦。那我想叶大哥，你看过这么多人哦，从就是第一天来穿的那个卡其布衣服，然后呢到你后来看到他们就已经变成是 superstar， 然后从一级可能是200块钱的到最后变成是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那种上百万的，像就说这些在这么样一个人生历练当中哦，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嗯，我想就是可能就是自我满足吧，就是说
自我满足，
就是说觉得自己没有看走眼嘛，那然后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嘛，就是说比如说当我看到费玉清后来很有名，现在更有名是吧，那我觉得当然是他自己的努力，可是当年至少我有参与一小部分的那种感觉是蛮好的，可是对我来讲，我从来不会说我想要去捧红一个人或者是怎么样子，然后想要他有一些任何的回馈啊或者什么，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自我满足，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我可以让他红起来，可以让观众认识他，那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就很够了。
所以我想不太一样的哦，因为一般人真的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人帮他点一下或者是拉拔一下，然后他就可以跳出来，但是我想叶大哥的话是点人家的那个人的时候其实真的感觉不一样哦。
也有很多例子了，其实说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叶嘉修，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他那个时候我另外开了一个杜鹃窝西餐厅，一个 coffee shop、那时候我就找在台式那个角落上面，那时候我就想要找一个在现场弹吉他唱歌的，那他就来应征，然后他就在我那边唱、然后我常常去听他唱，哎，我说你唱得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也会作曲，然后那时候就我觉得哎这个人很有才华是吧，所以我就介绍他给海山唱片公司，因为那时候的唱片公司都要跟我们制作人打交道的是吧，所以我就介绍他去海山，结果海山就他就写了那个什么什么，那时候他最红的那些什么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些首歌，然后他后来就变成很有名的制作人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我觉得是机会了，其实机会也是很重要嘛，对吧，
不过机会也要碰到，就是说碰到然后碰对，那所以这个中间我觉得很难讲，因为真的来讲太多太多人其实好像一辈子OK， 他郁郁寡欢，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起来的，可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没有碰到真的有人能够点他一下。那其实我想在当年呢，在叶大哥的拍谱的节目当中，其实还曾经慧眼选中了一位现在非常出名的人物，尤其是前一阵子非常出名哦，赖声川。我想叶大哥对他其实印象蛮深刻的哈。
他是那个时候，因为他那时候还是辅仁大学的学生，那我去那时候有一个民歌餐厅叫 Idea House， 那我去听，其实那时候邵鹏川他们都在那边唱、那我就听到说，哎，这个年轻人唱 Heart of Gold， 然后自己拿一把吉他，然后挂一个口琴，然后就声音唱得非常好，那我就请他来上我的节目，所以他也是当初拍谱这个节目的等于说是基本的一个班底，那后来当然他就出国留学，然后学成回来博士啊，搞戏剧方面的东西，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他歌唱得非常好，他非常的有才华，
对，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了现在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个大师，所以我想那个邵老师其实你也跟着走过这一段路哦，就说你会不会还是很怀念当时那个在拍谱那个年代的这些跟着这么多的人，然后大家有这样子一个机会。
对，我是那段时间在我人生的路程上，我觉得是算可以说是最精彩的一段时间，那么每天都是接触到自己喜欢的事情，谈的话题也是跟着，就都是 就是针对自己的兴趣在做探讨，互相交换一些意见啊什么，等于说互相切磋的一个情况，好几年的时间都是在这种环境，所以是我是觉得那段时间是一直是我最珍惜的一段人生的路途。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拍谱，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要先录音的，所以那我
先录音，
先录音把歌都录好，因为那个声音它现场收音，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那么。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现场收音很难，是吧？所以一定要先去录音室录音哈，然后录影的时候只是你对嘴，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注重那个录音，所以像拍谱那个时候乐队所有的成员，比如说吉他手啊、贝斯手啊、这个萨克斯风手啊这些，现在都是在台湾都是大师级的人物。譬如说萧东山，他就是 saxophone 黑管非常有名的，那另外一个吉他手是 Massa， 就是尤振燕，他是台湾的吉他之神，所以其他像贝斯手啊、林强啊这些，都是当时都是，其实是当时只是很对音乐有兴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来录音，其实我也没有。当然我给的钱比人家多，可是也没有说很多，可是他们也是觉得说我们很大家都很认真，等于说我们是在做一件事情，那把这首歌录好，录得跟真的本人就是这个西洋的歌手本人唱得这么好的话就更好。所以这个是我想是蛮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很年轻嘛，就很认真，觉得说在做一件大家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也没有去想到说是钱了什么东西，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现在的艺人或者什么东西，可能一开始稍微红一点就可以开始谈价钱了，看看这些东西，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理想，就是说哎做得好玩开心就好了。
所以就像邵老师讲的说，你拿了吉他上车，人家拍手你都还不知道人家在拍你哦但是只是觉得说那段时间的生活过得真的是很愉快很快乐。那其实我想真的来讲的话，今天真的是蛮高兴请到叶大哥来哦，然后邵老师，因为在那一段我们一直在看的，就是说台湾其实最近大家一直在讲说演艺圈好像是整个往下在走，然后包括了非常多的制作人其实也在抱怨，因为大家都不是真的好像是用心去想把一个节目做好，而只是为了要去赚钱或是怎么样哈。
所以哎呀，这个可能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再讲的话，这是我对就是说台湾的电视这个一些期许的一些希望了，是吧？可是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能也许要
我们放在下一集
还有一集可以
好，那我想其实精彩人生的背后有许多我们看不见的努力汗水，那再多的努力如果得不到好的伯乐的赏识，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机会出头哦。那我还是说我很佩服叶大哥的识人之能，那也真的印证了中国人说的千里马好寻，伯乐难求。那今天非常谢谢叶大哥跟邵老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你。
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叶大哥我们刚刚谈了在节目制作上面的丰功伟业，还有叶大哥自己当初是怎么样求学他的这一段，我想我们下个星期二赵慧娟会客室空中继续，谢谢。